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有恩典城市的训练哈，我还挂个名牌哈。那我们昨天大概有七十几位来自我们教会不同教会的同工一起过来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很喜乐啊，也觉得很有收获。那我们有两位讲员，一位讲员是我来过中间的王一乐，在去年十一月王一乐传道。另外讲的就是今天的刘彼得牧师，刘彼得牧师是在密西西比牧会啊，那个他提到密西西比是一个比较美国比较穷的这一州哦。那但是刘牧师的教会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国语堂的背景很像，就是各个不同啊背景的人都有，他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餐厅来的啊弟兄姐妹。昨天我特别问了一下我们是餐厅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说你听得怎么样啊，他说是很有收获哦。那我们来一起啊，借着刘牧师所分享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哈。好，我们现在把下面时间交给刘牧师。
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孩子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感恩。主，你是挪移人脚步的神，你在你的话语里启示你设定人在世的疆界和人在世的年月。原来我们一生一世所行所做都在你的引导之下，也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主，因为主你特别设立这个日子，就是让人来敬拜你。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因为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你挪移我们的脚步来敬拜你。虽然主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情况不同，所处的境遇不同，但是毕竟主今天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我也要造就我们，我要成就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得我们这些今天还活着的人有这样奇妙的恩典伴随我们，使我们在基督徒在世的年月当中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世的意义，可以更准确更清晰地明了我们在世的呼召。所以求主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主你的引导，需要主你的话语，更需要主你圣灵那奇妙的工作。因为主你若不启示自己，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寻见你。因为主你若不开启我们的心窍，就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就心里火热来跟随你。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你保守你的仆人。主啊，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是软弱和幼小的，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堪，但是主你却使用。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托住台上所讲，台下所听，愿我们所讲所听都出于你。我们再次感恩来到你面前，求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跟我们所读的经文有极大的联系。那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发现在整个的基督教会的教界里边有很多的丑闻接连不断的发生。在东南亚最大的教会，最大教会的创办人在新加坡叫城市丰收教会，康熙牧师涉嫌挪用教会奉献的款项，结果受到法庭的指控，结果面临20年坐牢的这样的一个控诉。那么在韩国南韩有一家最大的教会的牧师叫赵庸基，他被首尔的地方教会确立 贪污的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啊。另外罚款当时和韩币是50亿韩元，那我们看到这些年不单是在亚洲，在北美这种的事情就更加的多。早在2000年的时候，北美有一个叫 Baptist General Convention 的，他在德州的 Convention 就做了一项的调查，发现有12%的教会的牧师跟会友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呢，接连我们说被揭发的丑闻已经有很多了，还有很多没有被揭发的，那这象征着什么呢？一个时代的堕落，是其中有一个很明显堕落的标志，就是服侍神的人的堕落，我们看到呢，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边，首先的一开始所讲述的，就是那个时代利未人堕落，那19章一开始再次的以一句话作为一个开始，就是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也就是整个所有下面所讲述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谈到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没有王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同样，我们都喜欢自由，似乎就是自由就是我要做主，谁是这个时代的王呢？我们打开士师记看到整个的这个士师记所描述这样时代，就是没有王的时代，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那么进入到一个没有王的时代，那么士师记我们看到整个士师记所描写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王的时代，以色列各族是如何堕落的，他们的领袖，他们利未族作为上帝所拣选所代表这样的民族如何堕落的。我们看到前一个利未人讲到的，他是逃离自己所在的服侍的地方，跑到一个家庭里边去，所以米迦成为一个什么私人的敬拜的祭司，从一家后来又成了但族的祭司，服侍神的人，为了谋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逃离所服侍的场所，私设殿堂来服侍上帝。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没有王的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在没有王的时代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没有王的时代婚姻是堕落的。这里谈到说以法莲山地有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娶了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什么？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这里面我们看到19章一开始一个家庭的矛盾为序幕，讲到一个利未人服侍神的，神要招这批人作为自己选民来代表自己的，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自己的私人的生活里边没有遵循神所设定的家庭的吩咐，神说一男一女，结果这个利未人怎么样顺从当时迦南地的风俗，好了，其他的以色列人娶妾，那我作为服侍神的人我也得弄一个，所以他娶了一个女子为妾，我们发现了任何的时代都有非常类似的之处。那我们看到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常常是这样，女人多了在家里边怎么样？矛盾也多了， 今天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叫二奶抓贪官的现象，是吧？成为中国最大的在历史上最有力的打击贪官的武器，是吧？家庭的矛盾，家庭的矛盾成为一个时代堕落的一个特点。我看到这个女子呢成为利未人的妾，她怎么样，她行淫离开了丈夫，行淫离开了丈夫。好了，这代表神的这样一个利未人，他的家庭又出了一件另外的丑事。利未人本来是作为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族类所在这个民族当中做榜样，那好嘛，娶了这个妾不要紧，这个妾还给他脸上抹黑了，是吧？所以他又这个妾又行淫，这是丑上加丑。丑上加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妾就回了娘家，回了娘家。你知道呢，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说结婚了以后回娘家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呢，女儿嫁出去就不能回来，因为回来就象征着什么，给整个的娘家抹黑受羞辱。也这个妾行淫之后她回了娘家，不但回了娘家，回来一待是多久呢？待了四个多月。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四个月是什么情况，大概是这场的风波已经平息了以后，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回到这个岳父岳母呢，想把他怎么样，想把他带回来，带回来。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问题带来了一个代表神的家庭的羞辱，和代表着什么，他自己妾富家的一个羞辱，富家的羞辱。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王，婚姻堕落了。那不但没有王，婚姻堕落，没有王的时代家庭也堕落，婚姻的堕落就直接带来家庭的堕落。我们看到呢，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妾离开了丈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边，而她丈夫去她的家去接她回来，这个丈夫跟她的岳父之间，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你看到丈夫来了，他就跟他的岳父每天做什么事情呢？啊，那个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讲那人留下来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住宿。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那女子的父亲对着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再可以行路。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坐下来同吃，是吧？然后那个父亲对那个人又说，请你宅住一夜畅快你的心。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早上起来又是一起同吃。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两个喜欢吃喝的男人，两个喜欢吃喝，这个两个家庭领袖的举止。我们知道圣经特别谈到丈夫是什么，是个家里的属灵的领袖。家里的属灵领袖在那个没有王的时代所展现的是什么样的领袖呢？啊，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吃饭，喝酒吃饭。他每天在这段的经文里就描写两个家庭领袖之间整天是吃和喝，是吧？是一对酒鬼。并且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俩人说好了，我第二天要走，哎，不行，留下来再继续喝的，再喝点，一夜就过去了，早上起来再喝一点，说没有任何的信用，没有任何的信用。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领袖变成这个样子，整个的家庭就陷入到魔鬼的网络。所以我们看到罪从婚姻里边进来，在婚姻里边在蔓延，就成为一个家庭，那罪在吞噬着一个个的家庭啊。我们知道罪使婚姻堕落，使家庭堕落，没有王的时代罪也使民族堕落。我们看到任何的问题不过是家庭问题的一个外延。今天我们说这个社会存在很多的问题，所有的社会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的寻根的话， 都是跟家庭婚姻有直接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利未家出了问题，他的妾的家庭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看到当时以色列各个支派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就终于又踏上了回家之路啊，在回家的路上呢，他们就要经过一块的地方，并且他们知道赶不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呢他们就留下来过夜，留下来过夜。那过夜的时候呢，他们想在哪儿过夜呢？当时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叫耶布斯。耶布斯这仆人就说，哎，不如我们就到耶布斯去过夜啊。但是当时的耶布斯呢是被外邦人所占领，利未人呢，你知道他们心里边还是比较敬虔的啊，还是到咱们自己的人去过夜，自己的地方去过夜。所以呢利未人就说，我们不到外邦的人过夜，到咱们自己族类那边过夜。所以他们就去了叫基比亚，基比亚就是便雅悯人所住的城，哎，都是他们亲戚了啊。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进去之后呢，没有人邀请他们去到家里边去住宿啊，没有人邀请他们到家里去住宿。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到自己人那里去，可自己人根本没有理会他，把他当成自己人啊，当成自己人。结果呢他们就沦落到街头。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好心人，就是这个老年人从田里做工，他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啊，以法莲山地的人。所以他就邀请他们，哎，你跟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家去住宿。他们就去了啊。所以你看到的事情并不是很糟糕啊，终于有人去邀请他到家里边来啊。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因为他也是什么以法莲山地的人啊。那么刚刚住宿的问题解决了，突然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他们正在吃喝着心里畅快的时候，说城里边有一群什么匪徒来围住房子，连连的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进到你家里的人带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要与他交合啊。至于这群利未的匪徒为什么要，这一便雅悯的匪徒为什么要与一个利未人交合，经文没有特别告诉我，但是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行为，非常变态的行为。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啊，在那里边这些的便雅悯的匪徒已经匪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啊，也许呢他们白天的时候听到了有一个利未人在他们这里，也许他们打听到有个利未人住在一个老人的家里边，也许这些人知道他们已经作恶做到极处了，找不到什么新意了。你看那个时代与一个女人交合不是什么太新奇的事情，也许对这些匪徒来讲与一个男人交合也不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尝过要跟上帝的仆人交合到底是什么滋味。所以这群人就围到了一个老人家里，就是我要找，我就是要那个利未人，就是要那个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这民已经堕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更加奇怪的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加奇怪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你看那个老人怎么讲呢？那房主出来说，说弟兄们呢，天哪，这是他的哥们儿，说弟兄们呢，不要这样作恶，既然这人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啊，好了，你不要去羞辱我的客人，但是你可以羞辱我的什么，我的女儿。所以从这个句话里边你可以看到，没有王的时代女人的地位是什么？当家庭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堕落到不属灵的时候，女人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商品， 就成了一个奢侈商品。无论是自己的女儿也好，还是自己的妻子也好，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王的时代，女人的位置是多么的可怜。那你看到老人提出的问题的方法是要保护这个立位人，让自己出卖自己的女儿，结果那匪徒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条件。那么便雅悯人就来了一个，在他们围住他的时候紧急的关头，这个立位人更简单，直接就把自己的妾怎么样给推出去。好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便雅悯的这群的匪徒把利未人的妾糟蹋致死。更可怕的是没有王的时代，人心堕落到极处。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早晨的时候，这个利未人早晨睡了一大晚的觉，起来了，所以呢他发现什么？他的妾两手扑在门槛上昏死在那里。他怎么讲？他说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没有回答，他就把他驮在驴子上回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他的妾被糟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睡了整整一晚上的好觉。看到一个扑倒在门旁的女人，他说起来，不起来把她扔到驴子上。你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仆人的代表？所以从一个点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丈夫是没有一点的爱的，他没有表达出一分的爱，甚至没有表达出一分的怜悯，没有表达出一分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王的时代，人心堕落到极处啊！一次一日的夫妻，中国的话来讲还有百日的恩情。这个妾嫁给了他，最终却死在了他的面前。不但如此，死了还仍然有利用的价值。他发现他死了怎么样？他又把他剁成十二块，分送到各个的支派。所以看到一个堕落的人心，连一个死人都能想出办法来利用。没有王的时代，整个的民族的堕落。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庭的矛盾，结果到最后酿成了一个全民族的矛盾。最后因为这样一个立位的家庭，就产生了一个十二支派的一场的大战。最终如果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的结局，就是十一个支派打着公义的旗号消灭掉了便雅悯支派，最终让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男人。所以一场家庭的问题演变成一个全以色列族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一个支派几近消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你也许能发现罪的一个延伸是多么的可怕，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矛盾，然后就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整个的支派的灭亡，整个民族的败落。如果我们仔细再往前想一想，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常常以为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就犯一点小问题，上帝为什么如此这样的愤怒？似乎吃果子这件事情是微不足道，但是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的犯罪 直接导致的是一个全宇宙的堕落的结果。罪呢，常常就是像癌细胞一样，它不是停滞的，而是飞速发展。我们看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立刻就产生了什么？立刻就产生了一个果效。什么果效？整个的凉风就起来了，宇宙开始堕落了。我们看到他们的下一代出现了什么情况？兄弟彼此相杀，该隐把亚伯给灭了。再往下来，他们的后代开始从一夫一妻变成怎么样？多妻制的开始。再往下来，人间之间的厮杀就开始了。没有王的时代，罪就做了王。没有王的时代，罪就做了王。所以罪的蔓延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蔓延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普通人，甚至是服侍神的立位人的道德已经无法作为一个世人的典范啊！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娶妾，他们开始滥用自己被呼召的权利。没有王的时代，用四世纪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你知道我们的人常常喜欢任意而行啊，常常喜欢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条鱼，一条鱼他呢认为呢在水里边游是一种束缚，所以有一天他会决定哈，我要脱离水的束缚，他就离开水。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当鱼离开水的时候，他自己的灭亡也在开始。当人说上帝啊，我觉着在你的掌控之下，你做王的时候对我是一种束缚，让我脱离你，结局是什么呢？就如鱼脱离了水。所以我们看到人离开神不是生命的开始，不是自由的开始，而是灭亡的开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是同样的一个时代，人们企图是脱离神来过自己的日子，结果发现当人脱离神不在神的掌控之下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开始堕落，我们的家庭开始堕落，我们的民族开始堕落，我们的世界也正在走向堕落。你知道圣经谈到当人陷入罪中，当罪作王的时候，谈到罪的权势的时候，就谈到把罪比喻成叫毒钩，钩住人，毒钩钩住人。那撒旦最厉害的招数不是让你陷入到最终就让你立刻的灭亡，而是他一直要勾着你，牵引着你，到你产生最大效应的时候，最具有传染力的时候，他才让你灭亡。魔鬼的工作就是首先让人要慢慢的上钩，并且沉浸在上钩的愉快当中。所以罪给人的最大的特点不是一开始让你受到伤害，而是让你享受到最终之乐。那个鱼脱离水，你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鱼在水里游的时候都是自由自在缓缓，对吧？鱼要脱离水的时候什么样？它脱离水的一刻，离开水的时候，它跳的比在水里边要欢得多，是不是这样？把鱼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一条鱼的砰就躺在这儿不动，它都是要什么？要跳跃的很欢，然后才最终的灭亡。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进入到最终都是跳跃的很欢乐， 最终才被奄奄一息。我们看到罪作王人的里边是没有爱的，当罪作王的时候，我被无限的放大，自私成为人生的座右铭。所以中国有句俗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自私成为罪，就是典型的没有上帝的人的生活的体现，生活的体现。我们看到呢，利未人呢是作为一个选民是非常在乎圣洁的，可是我们发现当他自身的圣洁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出卖了自己妾的身体，保守了自己的圣洁。所以呢，当奸淫的事情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怎么样，出卖了自己妾的圣洁。他所在乎的是自己的圣洁，并且我们看到在后来的经文里面特别的讲述到，他跟以色列的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支派在讲述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提这件事情。他说那些匪徒本来是要强暴我，但是我把我的妾推出去解决了问题，他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他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羞愧的，但是他知道他是不得已的，为了自己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妾，自己的妾。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常常会教导别人不要爱世界，不要追求世界，不要追求金钱名利，不要受着世界的诱惑。可是当你自己面临诱惑的时候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当世界向我们招手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最简单最属灵的话语，我又软弱了，我又软弱了。似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就是以我又软弱做一个座右铭。我们常常在世界的面前是失败的，我们也常常愿意有一些高大的誓言，如果说这些的机会、世界的召唤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说我能够抵挡住世界的诱惑，你已经开始失败了。我们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叫不自量力，无论是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是信主之后，每一年，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是年2015年的年初了，很多人都喜欢做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如果你做过的话，你现在回头去看一看你真正实现了多少。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要推动每年读一遍圣经啊，我们能读过创世纪，有就一半的人倒闭在出埃及记，出不了埃及了。能够读到新约，能够读到启示录的，到一年为止一个教会不超过几个人。但是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说我能，我能。当我们人常常用我能作为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失败了。因为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我要能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不能，神能。我们看到的罪呢是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的。怎么才能除掉罪的统治？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下来就陷入到罪中，我们的一生都是有罪潜伏那里，时时想占有我们的心，而且我们喜欢让罪来做王。 因为我们看不到罪的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直接的。你知道的，人常常以为说我自己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可以推翻罪的作王。你知道什么是罪的作王吗？罪的作王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最重要的，你就是神。那我想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我就是神，我要推翻我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人的一生的努力就是我要成为神，那么我要成为神，我把自己放在神的宝座当中，然后说我要把我推翻，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说我要给自己做一个手术把自己的心换掉，可能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所做的一件工作就是要把人的里边的石头的心换上肉心。旧约有一篇有一卷书叫何西雅书，他这里讲到，那他讲到的是对何西雅有一个吩咐，让他去娶那已经背叛他的妻子，让他要娶他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完美的妻子，要把他娶回来，要把他娶回来。他的妻子已经是行淫了，但是神吩咐他，你要把他娶回来，你要用圣洁的爱把他爱，要娶回来。何西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启示他说，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就像你的妻子一样，虽然背叛了我，但是我还要把他娶回来，我要用舍己的爱爱他，把他要装扮整齐，让他成为我的心腹，成为我的心腹。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清楚整个的圣经按照上帝的启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再重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就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利未的妾的死是利未把他推出去，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妾为自己死，为自己死。我们看到妾是被动的被利用、被忽视、被贬低的。他的亲生的父亲不爱他，他的丈夫不爱他，而且每个人都在利用他。我们知道本来妾的遭遇是这个利未人所当遭遇的，然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没有被强暴，没有被杀死，那他所应当承受的一切是这个妾为他所承受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故事在启示一件的事情，就是妾的命运实际上是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所做的一件事情，妾是被动的被杀。而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上帝自己，上帝的儿子是主动的道成肉身来承受罪的惩罚，来换取作为人的替身，来救赎人，来救赎人。如果你仔细思想，这是何等何等的代价，一个造全宇宙的神为了人的缘故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从这段经文我们去想，创造宇宙的神在这里边让我们可看到的是，为了拯救出卖他的人，为了拯救一群不配的人，他做了一个妾的位置，被人所利用，被人所杀害，然而 却无形当中救了这些利用他杀害他的人。所以我们在想，原本我们这些人都是做了撒旦的妾，什么意思？魔鬼根本不爱人的，他只会利用人，而神呢，是真正的爱人，甚至爱人降卑到一个卑微的极处。当我讲到说神为人做了妾，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哇，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去讲神？但是难道不是吗？你看到上帝为了救人承受屈辱，要娶一个出卖他的民族，要爱出卖他的人，要爱那些利用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进入信仰是怎么进入信仰，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的都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当上帝好用的时候我们爱他。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娶了一个妾一样，她美丽我可以爱她，她可以被我利用我可以爱她，我爱神，我太爱神了，因为她可以给我带来健康带来成功，她可以保佑我。可是有一天，当我爱自己爱到更高处的时候，当我爱我的孩子超过一切的时候，神呢，我就可以把你推出去了，推到门外去，因为我现在最爱的是我的健康，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的工作，我的钱。我们时常在生命当中都是这样做的，因为本来受惩罚的应当是我们，可是当我们的世界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怎么样，却把上帝给推出去了。利未人睡了一夜的好觉，清早起来一身的舒适，然而他却忽视了一点，他之所以这天的早晨还活着，是因为有一个女人被他所忽视所藐视所推出去的女人拯救了他。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思想，每天早晨当你起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思想为什么今天早晨你可以顺顺利利的起床，你可以来到这个殿中来敬拜上帝。